行，对，那就已经开始了。
好的，好了，好了，开始。
要不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OK，那个各位朋友，新老朋友，大家好，我是 Eric，然后算是一个老韭菜吧，就17年入行，然后一直在做产品，然后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权力游戏 Cellular，然后我刚从那个 ECC 回来，是住在那个 Como Hacker House，所以跟几大引擎有一些直观的接触。然后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些有意思的想法，关于权力游戏也好，关于 AW，Anyway，就大家我们聊到哪是哪里。
OK，这个 Como 的 Hack House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 Como 那个关注 AW 人应该不少认识他，不过大家可能对他的那个背景或者说他在做什么事不一定有特别直观的了解。Como 他其实也是一个蛮资深的区块链从业者，他之前在日本有一个区块链公司，就是对标国内的话，其实是个联盟链公司，是帮国内那个日本的一些央行还有一些大机构做一些那个区块链的应用。然后当时呢，应该做的还是不错的，在应该是17年左右就在做。然后他自己入行应该很早，2014、2015年听他说那时候就在看比特币的一些东西。然后他关注到 AW 应该是在今年的上半年，或者说是去年底左右，就是受那个 Lattice 的线下的一个演讲，他觉得我 find my way of life，然后就是把之前的公司就是也比较稳定了，然后就不用太花时间打理，然后他就第一次办 Hacker House 是在那个是在日本，应该是在东京吧，我没记错的话，那时候也就几个月前第一次尝试，然后这是他第二次尝试。然后他这个其实是蛮 chill 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会选择一些他觉得有在做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那些 builder，他会把大家召集起来，然后召集起来之后呢，也不强制你要求你在这个 Hacker House 期间必须要参加那个 ECC Paris 的这个黑客松，没有关系，大家主要是在碰撞交流。比如说像这次的那个 Pixel Law 就 Starknet 那个赛道第一名，其实那几个小哥就是进来之后本来都不认识，然后就比赛的前3天临时想的话题去碰撞。然后那个 Como 我觉得他下一步应该会想把这个 Hacker House 做成线上的这种黑客松的形式，他也在跟大家去交流，就是线上可以提交黑客松，然后他也在想某种那个很好玩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家去参与，当然他个人也是一个个人投资者，对，大体上是这样。
OK，明白。然后你说这，你在这个 Hack House 里面，其实是跟各家引擎或者说团队都有很多交流。
对，是的，就是，我就说个小细节吧，就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那个 Lutz Weber，他的那个一个核心开发 Loaf。然后住在我隔壁，我感觉真的挺勤奋的，也可能是他们开发者比较少。每天早上我感觉他是醒的最早的，然后就是搬着电脑就坐在客厅沙发在那儿改 bug 迭代那个版本，真的还挺勤奋的。然后基本上几家那个引擎的人，要么住在 Hacker House，要么就在那儿办过那个面对面的那个 panel，就比如说像 MUD，然后 Dojo。Dojo 和那个 Lutz Weber 其实是一波人，然后那个 Starknet 也来了很多，然后那个 Argus、Scott，然后 Kiro 那个一加还有几个人，就是我觉得碰撞交流还是挺多的。我说一下我对几家接触下来的一些不是技术上的评价，就是一些像朋友交流一些直观的一些感受。我觉得 Lattice 确实是那个，不愧是 AW 的提出者，就是传销技术真的一流，就是尤其是做那个，有一天四家一起做那个圆桌的时候，灯一关，然后那个屏幕上讲的全是各种那个理念，然后感觉我们快成一个宗教团体，就是猛一下有种恍惚感。然后我相信他们还是内心深处是认可这件事。我记得他好像是那个 Justin 说过，他觉得做全链只是他们实现自主世界的一条路径，就是他可能真的是这么想，所以这个 autonomous world 这个概念， 我觉得他提出不是偶然的，就是他们做了那个 Dark Forest 的这么多年的一些感触，然后结合到他们对 ZK 的这些深度的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概念提出由他们来提出，我觉得也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MAD 呢，相对来说现在成熟度会高一些，然后应该在几周到一个月，它那2.0应该会出个新的一个版本，会 fix 一些那个大家提出的问题。
我想打断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说 Justin 说他们做游戏只是达到那个自主世界的一个路径，
一条路径，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你说自主世界就是游戏，就是线上游戏。
我觉得它这个概念可能比这个更广泛，
OK。
因为你去看他写了系列文章，比如说他前段时间写了那个数字 digital physics，然后最近又在写一些那个其他的这种概念，它其实已经蛮抽象的，蛮抽象在哲学层面。就是我岔开一点，我为什么比较认同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为什么想去做 Fourier Chain 上面的一些尝试，就是我一直认为，那个比特币和以太坊其实是一种生命体，就在生物学意义上，它是非常典型的生命体。为什么？首先它是很典型的在混沌中产生秩序，并且是不断持续进行熵减的一个系统。比特币挖矿机制是最典型的一个代表，它这么混沌的这些不同利益诉求的这些参与者，然后通过有序的这种类似基因遗传的方式在出块，然后最长块的竞争其实就像是那个不同物种的竞争。Anyway，然后我们天天讲 ecosystem，其实都默认了比特币和以太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生态系统。那在这种本身那个比特币和以太其实就是一个自主生命，或者说 autonomous world，对吧？我觉得它是典型意义上的 autonomous world。那我们在这个一片蓝图上，你总有冲动想去做点什么，对吧？游戏其实在我看来是一个范式，或者说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不是说你做一个那个带画面，然后交互，然后很好玩的叫游戏，就我觉得有很多种范式。那我觉得他们对这个事儿的理解是偏向抽象层面，就是给这些那个参与者以极大的自主性，然后以极大的这种互操作性和可交互性，然后用这种方式看看在这片新的沃土上能诞生什么，我觉得是挺有期待感的一个事情。
嗯就一下子把全链把那个自主的概念一下扩大了，好像特别多。
对，是的，就是他们其实是，而且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各家它的技术路线其实都不尽相同，但是大家对这个 AW 这个概念是共享，就是每个人在分享的时候都会提到这 AW，就是大家我觉得都是认可或者说是相信这个概念，就它是 work 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点。那我讲一下那个 Dojo 其实它的特点就或者说交流下的特点就很鲜明，就很像是一个技术主导的一个团队。然后那个分享的时候就很关注一些技术路线的演进，然后那基于 ZK 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那个 showcase，然后他们我记得印象最深的还基于 ZK 做了一个链上的一个训练的一个神经网络，然后用那个小汽车在那儿自动躲避障碍物，用 AI 跑了一个 demo，就挺好玩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特点就是很务实。然后专注于那个产品和技术的一个迭代。那我也可以透露一个信息，就是 Lulusweaver 他们后期的规划应该是每2、3个月就会出一个新游戏，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就是，他应该 pipeline 里有不少好货，我猜测，所以他可能是想用这种快速迭代的机制去测试市场对某些游戏类型的喜好。然后 Argus 那个 Scott，我交流。第一感觉就是这个哥们儿非常年轻，非常聪明，就非常聪明。他应该是我见过的比较聪明的人之一了。然后他很懂游戏，虽然他应该没去游戏公司工作过，应该也就毕业没2年吧。然后，但他对游戏确实是理解很深。然后那个 Argus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解耦性做得比较好，就是 Argus。在之上是你可以去把 MAD 和 Dojo 当做积木一样，自己选择跟那个 Argus 进行一个整合，就像模块化的一个组合。这个是有些我身边有些开发者他们比较期待， 那当然，这个还是得看到代码，然后我们才能评价这个产品，它怎么样。然后 Cure 我觉得就比较均衡，就是它自己本身有做游戏的这个能力，然后同时呢，它对那个技术的这个理解，我觉得也是比较深的。但是 Cure 我相对交流的比较少一点，就不太好评价。对，大概是这样，就是大家其实，就是风格各有不同，然后共享了 AW 这个概念。同时呢，其实你看各家都在做一款游戏，就严格来说呢，现在这几家引擎，我觉得发展阶段还是分时还非常早期，就是 MUD 和 Dojo 它这个引擎，其实它离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 Web 2游戏开发的这个引擎，其实是还差了很远很远，就是它这个技术栈其实还对不上，它更像是一种开发的一个 framework，就是降低你用合约去实现游戏的这个门槛和难度，所以我们还是挺期待，就各家能，就是 build 一些让我们能更好的进入这个 exciting new land 的一些方式。
这项除了就是跟引擎打交道之外，就是有一些应用团队跟他们聊。
对对，就是因为那 Hacker House 主要做住进来的都是那个做应用的，然后。我观察到，就是不管是 MUD、Dojo 上的这些开发团队，基本上都是个人开发者为主，或者说两三个那个形成一个临时的团队，或者说比较成熟的可能就是 Lulusweaver 这样四个人，四五个人社区化的运作。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给我最大的感受，真的还是挺纯粹的，挺纯粹的，就是没人去 care。比如说短期怎么去设计 token economics，怎么去获得现金流，甚至怎么去启动运营，好像大家讨论的不多。就是大家默认运营好像就是靠社区的这种口碑传播，每天大家想的就是在这个产品上到底我们能 build something new，就是经常聊着聊着就在沙发上都睡着了，就半夜的时候。像那 Pixel Law，我印象很深，他们就是我们一堆人在客厅在聊聊着聊着睡着了，第二天就开干，就开始搞那个 Pixel Law，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这种感觉，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接触到了。就是我觉得我们在亚太区面临的各种生存压力还是很重的，就不管对个人还是对团队来说，就要考虑非常多商业化，或者说。生存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觉得他们考虑的很多时候是好玩，第一个是怎么好玩，第二个就是做一点，酷一点的事情，然后做一点大家觉得有意思的事情，然后再去想这个能不能 work，然后可能就在满世界各种活动里去转悠，然后我觉得就像一个化学反应一个大池子，就整个 ECC 就像是一个大的化学反应池，然后不同人就像不同的配料加进去。你也不知道这个能产生什么反应，说不定就整出来一个 LK99，就超导了，这个不好说。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理念碰撞是挺有意思。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应用，具体来说的话，应该是那个 Topology 的那个 Sushi，就是他做了一个内测，然后现在好像还没有公开。就是
对
如果
我，
说你有关注是吧？他有开始公测吗？
对，就类似我玩了一下，对，挺好玩。
哦，内测你也玩到了，那是有人给你发链接是吧？
对，就是应该就是那个机器给我类似的。
OK，就那个让我印象挺深的，它其实跟之前的木木有承接关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这个场景带入我们那天觉得这个是，其实对我也挺有启发的，然后我觉得他们的一些理念和想法还是挺好玩的。然后还有其他不少吧，对，但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修行。
OK，你刚才说就是在这个 Hack House 里面，大家会有一种没有那么强的生存压力，然后大家就想 build something cool，build something funny 这种感觉。就我很好奇，说这些人就来参加 Hack House 的这些应用开发者，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说没有什么生存压力？
I see。那我就说一下那个 Como 这里吧，就更广泛了。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一个样本，就是这里边，我觉得除了 Lulusweaver 以外，大部分人应该是2021年进入这个行业，或者说算是比较新进入了 很多是非常年轻的人，非常年轻，可能就是97、98年，或者说是那个00后，我觉得大概是在这个年龄段。然后我举个例子，比如说那个 Pixel Law，他有团队有一个成员叫 JK，那 Starnet 社区可能大家对他最近熟悉一些。他之前背景就是他很神奇的，他之前是在中国那个读过大学。就是在应该是在清华，我印象读过大学，然后在中国创过业，做那个我记得是做直播的数据分析，在中国工作了5年，在上海，中文其实说的还不错的，就是我们平常能用中文交流，甚至，然后他是前2年是做那个，应该是做 DeFi 的产品经理，他一直做产品，然后是应该是从去年开始。在关注圈内游戏，然后自己之前是个人 solo，就是打那个 Hexo，有好多这样的，就是好多我感觉在 ECC 的很多都是个人的 solo，但你 solo 多了，就是你每次参加都会认识朋友，慢慢可能就是会大家不约而同对哪个方向感兴趣，就会组一个临时团队，组临时团队就是像 Pixel Law 这样，那如果正好命中了市场的需求，或者说正好得奖，大家想把它做成一个项目，那可能就是回去之后大家继续去做这个项目，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觉得还是，以个人开发者的探索为主，然后商业的主导呢不是很强。因为换句话说，现在其实 VC 直接出手投权力游戏还比较少。所以大家也没有过高的期望，说我立马能拿到那个投资，那可能就是我们几个人先把这个事情搞起来，然后社区玩起来，然后去边做边探索，能拿点 grants 就很高兴了。然后那个 Hexagon 这点奖金嘛，虽然钱不多，但是也是一个激励，所以他们可能会转场在各个的这个Hexagon 上，然后。在世界各地去到处去边玩，然后边 build something，我觉得大概是这样。
你刚才说这个开发者他是哪个国家来着？
他是 JK，他是德国人，然后他现在是住在哪里？是好像也在德国，但他很多国家经常走，就是他不一定待在一个固定的国家。
对，他应该不是特别年轻吧？因为如果在中国工作里面。
他很年轻，非常年轻，应该也是97、98，大概这样。
97、98年在中国工作5年，
我想想，哦，那不是，那应该是95年左右。他反正很年轻，我印象是25、26岁的样子，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大部分也有一些比较资深的，你看他那个团队里有一个很资深的开发者，年纪会大一点。这种年纪大一点开发者，就是我觉得就更是为了好玩了。就我觉得已经，就这个跟财富自由没什么关系，就是他觉得就是为了兴趣，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去做点好玩的事情。本来这个游戏就大家就很感兴趣，我们在那儿每天就是相互玩对方的游戏，叫 play test，其实就是相互玩。然后那个整个 Switch，然后在那儿联机打，就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
你们联机打的是什么游戏？Switch。
对，Switch、Como 上的有一些那个游戏，然后我们就在那儿联机打一些经典的一些小游
吃豆人吗？
戏。吃豆人也玩了，然后还玩了一个那个地块占领的一个游戏，我有点忘记叫什么。然后还有不少的其他国家，像波兰呀，就那里边其实大家背景都不太一样，有些之前是搞 AI 的，然后有些之前是游戏公司出来的，像骂的那个。在 Mod 上基于 Unity 引擎做了那个 Neo，Neeson 吧，他之前应该是游戏公司，然后 Playmint 他们之前也是游戏公司，啊，还有一些数字艺术家，就是那个英国的一个团队，之前就是，就那个 Bass，他应该是学哲学的，我记得，然后之前是在游戏公司工作过，他另一个小伙伴合作的是 哥布林吧，他之前是做那个，我感觉就你感觉他的气质就像一个那个艺术家，就是每天就感觉很有格调，然后感觉聊天很舒服，就像一个典型意义的那种数字艺术游民那种感觉，就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就挺好玩的。
那这个 Hackers 能装多少人呢？就是。
这个我们应该是他，是很多个房间，然后住了一二十个人，然后办十几个吧，十几个不到十，然后办活动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塞进来了三四十个人，就是大家都站着，然后鞋都快堆成小山了，就是那天最多人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子，但平时其实也很多人来，就像一个交通站。就大家经常在这街头，就这种感觉，来来往往人挺多。
这车挺好玩，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有计划去。
Como 应该是11月在那个土耳其，应该是以太坊另一个会的时候，他会办第二，下一次，应该算是第三次。
It's a connect 啊，Istanbul。
对，是的，是的，伊斯坦布尔，是的。
哎，你还会去吗？
我希望还能去。我希望还能去，希望能带点酷一点的东西再去。几个月之后，对这个 ECC，我觉得还是有挺多值得感受的吧。然后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所以如果下次有这种机会，我应该还会去。最好还能住在 Tiger House，就它跟去跑会那个感受会挺不一样。
明白。如果不能住在 Hack House 的话，就是住在附近可以吗？就是或者
也
是，
可以，也可以。它活动分两类，一类是那个 private，就是内部的那个活动，还有一类是 public。public 就是你提前预约，因为它承载量有限，COMO 会去那个，会去给你 approve，你就可以过去，大概是这样。
所以，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去完 ECCC 和去之前，路上最大的不一样是啥？
我去之前，其实我不是很确认这个 AW 或者说，权力游戏这个理念到底是一小部分人的痴心梦想，做白日梦，还是说它真的有可能变成 something？但是我去完之后，我自己感觉，我觉得这个叙事已经形成了，就是你不管你认不认可，或者说你 care 不 care，这个其实无所谓，它已经自成体系，已经形成了。而且是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一帮人，在持续不断的不去短期回报了，在 build something。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领域在，按照我过往的经验，是一个领域在早期有生命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如果大家进来，每个人商量的都是怎么去退出，我指的是广义退出，不管是团队的退出还是投资人的退出，那这个东西它的生命周期就很短，但是如果大家是在往里边去输入能量，不计短期的退出的话，那你可想而知，它是一个快速熵减的过程，所以它的能量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是给了我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直观上的感受的。还有一点就是，它给了我一个信心，在于，我觉得华人应用团队，或者说是广义上的应用团队，在这次的 Autonomous World 或者说权力游戏这个方向是有很大的机会。这个机会不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我们华人开发者能卷呀，作为应用层牛逼啊，这个可能适合做外挂2.5，这个不一定在全链是一个优势。我感觉就是在这里边，我觉得关键在于你。首先，你要认可这个事情，这个认可不是嘴上说了，就是你行动上是能很直观的体现出来的，表现在你做了每一次的选择上，就是这个你装也装不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为什么说有机会呢？就是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各大这些 Layer 2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了，就是你在讲这些技术路线，包括 Starknight，他也很聪明，对吧？他想那个差异化竞争呢，他现在觉得自己是最适合权力游戏 build 的一个 layer two，然后他也这次 ECC 发布了那个类似对标 OP stack 的这种这个框架吧，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应用开发者来说是一个机会，就是你他在他们这些金主需要证明自己的时刻，他肯定是拥抱这些开发者，谁能把这个链的性能给打满，或者说谁能把这些区块空间给占满，并且 build 一些大家愿意参与的东西，不管这个东西是不是游戏，不管它是哪类应用，我只是广义的，那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机会。 那我觉得大家共享一个叙事，然后在各个方向去，就像一个在黑暗森林里去探索。就是我们结束的时候，我当时说了一段那个临别的那个话，就是大家每人说一句，我说的就很形象。我们当时围了一个圈，你看 Como 当时发了一张照片，他请了日本的茶艺师围了一个圈。我说我们这次一走，大家肯定是每个人去往不同的国家，然后做不同的方向，就像我们在一个树林里。现在大家是围坐在篝火堆，然后是那个围炉夜话。那我们走了之后，每个人都要去不同的方向探索，因为这是一片晚上的黑暗森林。所以我希望，我其实非常希望在 Hiker House 里，每某一个人他找到了一条出去的路。只要有一个人找到这条路，他点起一团火，这个森林就能整个被照亮，就是我们会聚拢过去。所以我觉得这种是特别关键，就大家不要去追求同质化，其实现在应该是追求极致差异化的时候，就是大家越追求极致的差异化，每个人的生存几率才能提高，对吧？因为你在最早期就跟风投一样，我肯定不能下注在最早期的赛道下注到一个项目，那你大概率就是 game over。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不同的方向探索，我觉得这个生存几率对所有人来说是最大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挺适合华人创业者，或者说是那个应用团队，就大家其实是可以快速的迭代不同的尝试，不停的方向，然后来提高整个赛道的，或者说整个应用层的一个生存几率，这个我觉得是第二点。第三点，我觉得就是市场实在是没有什么故事，新的故事讲，就是 Infor 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都能倒背如流了。我觉得这新的周期还是要靠应用来引领，所以从逻辑上来看，我觉得它也是 work。
OK，你刚才说这一串，我还挺多有共鸣的。一个就是，让我想想啊，就是，一个是你说到啊，我就顺着由近往远说，
可以。
一个是你说篝火那一段，其实呵呵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塞尔达里面那个克鲁格森
对，我就是想到那个才讲的，
林。OK，对，然后。
我就是想到那个讲的，因为我那关现在还没玩过去，你知道吗？我快
是
玩得很痛苦，我比较佛，然后一直在那儿，经常钻到迷雾里就死了，所以我很有感受。
，OK，是是，然后另一个就是，其实我会想起就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就是
哦
共享国际的感觉，就是为啥？就大家其实也都是，就你们有一种大家先用理念把大家聚到一块儿，就
对，
人有个统一的理念，然后现在。各个国家不一样，或者各个土地不一样，然后大家看看能不能各自探路，然后看谁
是
在
的，
哪个地方先出来的。就，
你这说了有点像是革命的感觉，
就因为你们在游戏这个，或者说在这个 AW 这个世界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叙事，也其实也是一种革命。
对，是的，我们是反叛军。
对，然后另一个就是。你说你去了之后会意识到 AW 是一个真实的、已经存在的叙事，以及大家已经其实已经有一个强大的生力军开始往里面注入能量，
是的，
会让我想起我18年的时候，当时第一次去了那个以太坊，也是布拉格的 DevCon 上，
哦，
当时我会有很有类似的感觉，就是说，对我我当时我在那个会议场里面，他们有一个。有一个分会上，他们已经开始自称以太坊人了，就是 Ethereum。对，我
要
当时
见识
是，就是他们明显这个在场的人，他们没有觉得任何违和，他们觉得very 非常自然，是
对
yeah we
对，
are Ethereum 这种感觉。对，我当时也有这种，就是觉得哇，你们有这么强的身份认同感，就来自各个五湖四海的感觉。
是的，就是 AW 现在不是有人编了一本圣经嘛，就是把大家各个项目一些文章汇集起来，然后我记得天然前2月还在上海线下分发过，很搞笑，然后那个。还发明了那个 AW 那个手势，就拍照的时候那手势，反正各种，
是吗？这什么样的？我看看。
好像是就是一个 A 一个 W，大概是就是他有张照片是这样，就一般一张就挺好玩的，就有点入教的感觉，但没有刻意，大家没有刻意去强调这个事，就当做好玩，
理解理解，
对。
然后， 还好我问了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
对，其实挺有意思，而且那几天过了感觉太快了，就待了7、8天，感觉很快，就真的挺怀念那段时间，挺纯粹的，也没太大的压力，主要是没太大的压力。
那我们要不问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
好的，
是你对 ASW 的想法的变化吗？
我可以谈谈我对全链游戏的一些想法吧。就是刚才讲的是偏理念侧了，我现在可以讲一些实操层面的，或者说是可落地层面的一些想法和观察。我其实看权力游戏，我喜欢向后看，向后看的意思就是因为首先这个区块链行业它的周期性非常明显，它周期性不是表现在那个比特币的币价减半这个周期，我说的是它的发展历程。你看每轮的那个牛市都是由一个应用来点燃，然后在顶峰的时候把那个链的性能榨干，然后进入熊市，大家觉得这个基础设施还是太垃圾了，我们赶紧去把这个路修好，修着路就迷茫了，修完路也没人玩，也不知道干啥，就现在的状态，然后又需要一个应用，就是已经重复了3、4次了。那我顺着这个逻辑回顾一下全链游戏，就我们先不谈 AW，就谈全链游戏这个发展历程，权力游戏从这个概念来说，首先它一点都不新鲜，对吧？对吧？狭义上的权力游戏，我觉得就是加密猫嘛，这个大家是公认的。但其实你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加密猫更像是一个 NFT collection，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说，它称不之为一个游戏啊。但是它的启发意义在于2点：第一个，它奠定了 PIP 的这个属性和它的这个 metadata 和那个稀有度的这个映射关系，就是加密猫它是第一次在那个合约里写了那个基因，然后用基因来映射了这张图片，用图片的组合来去确定这个稀有性，就这个其实是奠定了后续 PIP，或者说你说加密朋克其实也奠定了，但是我觉得加密猫它的可组合性更直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的可组合性。就前段时间，我们又 review 了一遍那个加密猫的代码，它那个遗传那个合约写的非常精妙，而且它是完全符合遗传学，就完全符合遗传学和那个基因变异那个规律。我相信他们是研究过的，就那个东西其实是后继无人，我可以说后继无人，就是在 NFT 可组合性的这个游戏化的探索上，没有超过加密猫了，或者说加密猫之后其实就断层了，就大家只是在 fork 它，然后去各种变种，包括那个阿谢，其实，对于原始的想法就是想让猫之间产生对战，就变成一个类似对战的加密猫一样的一个游戏。他们最早就加密猫设计出来了，然后到后面那个，经济模型的各种花式的演变。但我觉得其实起源在这里。如果我们把加密猫当做那个权力游戏的起点的话，你会发现它的发展其实是受挫。就是在18年的时候，那个有很多那个加密猫的变种出来，当时其实是甚至有些大厂都下场，大家可能都忘记了什么莱茨狗啊，什么这那的，那后来也都销声匿迹了。然后甚至那个加密猫团队做了第二款那个我印象当中第二款那个巫师对战的那个游戏也是不温不火，所以他们后来就去搞 Flow 了。然后阿谢以及后续的其他的游戏其实是往那个Token Economics 的方向去演化了，就大家已经不太纠结这个在链上能产生什么原生的这种机制，所以这个事儿演化到了21年，然后 Stepn 或者其他的一些 GameFi 把这个整个点燃之后，我觉得大家陷入了某种误区吧，这是我个人主观的想法，就是某种误区在于大家觉得那个现在的 GameFi 不够好，是因为它的游戏可玩性不够，就是觉得我如果能做一个更好玩的 GameFi，它的经济模型就会更稳定持久，然后大家就不会去做投资者，就会变成消费者。就这个逻辑，其实你一听是make sense，但是越是 make sense 的逻辑，我觉得在早期你应该保持谨慎。就是在早期，reasonable 的项目全死了，无一例外全部死了，很残酷。因为你觉得很合理，很符合逻辑，就证明它延续了你的思维惯性。 那大概率他在早期是要死掉。为什么这个逻辑它有点 tricky？就在于如果你去追求 GameFi 的可玩性，那你对标了就不是这个原生的这些应用了。你的竞争对手是这些 Steam 上成千上万的这些，我都不说 3A 了，就是你能对标独立游戏，我觉得你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已经很高了，这是其一。就因为是你如果是面向这个 mass adoption 的消费者，对吧？那他是不管你这个是不是全链什么，是不是链游，他只关心这个是不是好玩的一个游戏。那你在这个范式下，你想占领这些消费者的心智，这个是很难很难。就是我们扪心自问，那个 Stephen 有多少是消费者？现在回头来看，你去分析一下数据，这个挺难的，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事是什么呢？就大家为什么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关键结论，就是权力游戏其实是对那个链游的一个后退，就是大家其实是往后退了一步，重新退到那个交叉口，重新退到18年的那个交叉口去思考链游下一步该怎么走。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个脉络不是往前继续演化了，而是大家往后退了。就是在你想 Doug Forest 的是一个19年的东西，对吧？就是在今年之前，几乎没人 care，除了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为什么我们现在把 Dark Forest 的奉为某种那个新的一个路灯一样了？就是因为你实在无路可走了，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你其他能砸钱的方向你都试过了，对吧？3A 你试过了，Web 2.5还在尝试。我不能说它一定不行，它可能能找到自己的路。那除了这些，你越往后退，你就会发现又退到那个梦想的起点 你又回去想我到底在链上原生能干什么？对，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想法上的一个脉络，就是其实是我觉得是某种反思，某种反思，就是对过度金融化的一种反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从技术的演化角度来讲，它其实是有脉络可循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你看17年 ICO 的那个狂潮，对吧？然后泥沙俱下，然后在18年、19年就迎来了那个绝望的谷底。那时候的大家的绝望程度，我感觉是现在的10倍吧。就那时候很多人是在往外走，根本没有人往里看。那大家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个 ICO 已经把行业给做烂了，然后怎么去找到价值支撑都不现实。但是我们回头看，什么时候 ICO 或者说这些滥发的 ERC20 token 找到价值支撑，不是在它自身。是在它的体外，是通过 Uni 找到了价值支撑。Uniswap 其实是一种 ERC20 的可组合性协议。我抛去它的金融属性，这个是它的，我觉得是它的底层逻辑。它其实是在对 ERC20 进行可组合，然后它上面的流动性是市场对这些 ERC20 进行投票，投票越高了，它的流动性越高。那这样就是给了一种市场化机制，让市场对这些滥发了一级的这些 ERC20 资产进行优胜劣汰。对吧？然后有了那个类似一些其他的这种应用的出现，不管是加密贸易也好，还是其他的这种 GameFi 应用，其实 GameFi 它这个概念的提出就是游戏化的 DeFi 嘛，对吧？把 DeFi 进行游戏化，那这是一个自然，我觉得是顺着这个 Uni 逻辑走下去了。那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什么节点呢？就是在那个2021年开始，又一次的一级资产滥发是 NFT 换成了721，然后这些721现在又陷入了一个绝望的谷底，找不到价值支撑，靠那个社区共识，即使蓝筹都很难，不能说全部吧，大部分估计撑不过这个冬天了。那他怎么找到价值支撑？我觉得还是要从 NFT 的长板去寻找突破。NFT 长板还在可组合性，其实可组合性是 ERC20 的短板。但是 ERC 721的长板，我们现在其实没有去补这个长板，而是在不停的补它的短板，就是去用 sudo swap 或者用 libor 去补它的 NFT 的流动性，这个当然是需要补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去补 NFT 流动性这个事儿，就非常像在 Uni 出现之前，我们做了各种订单布式的 DEX，你能理解吗？就是这还是一种思维惯性，就是我觉得中心化不行，我就做个decentralized 的订单部非常 make sense，但是就是某种 Web 2.5，这跟你在不在链上没关系，它的理念就是2.5的理念。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 NFT 的突破口 是在去寻找它原生的可组合性的场景，这种可组合性的场景才能去承载住这么多滥发的资产，然后让市场用市场化的这种机制去筛选出优质的资产，然后通过场景的承载，让它市场重新 recover。那你想一下，最适合 NFT 可组合性的承载的场景是什么？Boolean chain game 没有了，对吧？ERC20 之间的组合，它是一种金融的结构化金融产品的设计，对吧？你是一个交易对，NFT 你是没有直接的需求，我用我俩 Zuki 换你的无聊元，它不是这种交易逻辑，它不是交易逻辑，它是其实是像 Minecraft 的合成工作台里那种配方式的逻辑，或者说场景化的这种交互性的逻辑。所以这种场景化的交互的逻辑的设计，那不就是游戏吗？就游戏里那些道具、那些场景的应用、那些各种游戏机制，那你从底层拆解来看，我觉得对链上原生来说就是 NFT 的可组合性。那我刚才讲了，加一猫为什么当时大家很 formal，那不是还是可组合性？就你想组合一个最稀有的一只猫来去获得更高的市场溢价，所以这是我的逻辑主线，就是你会看到从技术的演化角度，然后从市场的这种情绪或者说需求的角度，它都指向了同一点，指向同一点就是需要在链上。我概括来说，我对权力游戏的定义就是通过链上原生的博弈机制来实现 NFT 可组合性的应用场景。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不是从游戏的角度先去想什么游戏类型适合做迁移链上。就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误区。就这个我在 ECC 期间也观察了一些海外开发者，这我还强调一下，这是我很主观的想法，就是我认为它是误区，不代表它一定不行。就是大家现在可能很多人在尝试，我之前是做 Web 2.5，那我现在看一下哪些游戏类型适合，或者说它能吧，反向选择它在现有链的基础上能做全链的这种改造，那我就把它迁移到全链上。你不觉得很别扭吗？但是很多人在做，很多人在做就觉得我要跟上这个趋势，但你有没有想过，你之前做 Web 2.5？你是用成熟了、已经验证过的游戏模式，你只是把它道具、经济模型改一下，你其实是有生存几率的。但是你现在全部做全链上的这个开发之后，你开发成本指数级的上升，游戏玩家体验指数级下降，然后你经济模型设计挑战更大，所以我不觉得这个是一个 make sense 的一条 roadmap。所以我觉得是要从它底层演化逻辑出发，是从它的博弈机制，或者说是一些新的加引号的 game 其实有2个概念，一个是游戏，一个是博弈，对吧？我更倾向于那个第二个解释，就是那个新的博弈机制角度去思考。所以这个是我对权力游戏发展脉络的一个理解。就如果让我心中排个序的话，我觉得排第一的权力游戏比加密猫还早，是比特币的挖矿机制，它是唯一运行了十几年，然后充分证明了它的，你可以说是稳健性，或者说它的，传播性，就是各方面都是一个非常优雅的模型。那和游戏化最相关的就是里面一些博弈机制的设计、算力的动态调整啊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范式。第二个其实是大家都不愿意提，但是我还是想提，就是 FOMO 3D。有 FOMO 3D，它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是一个透明的一个资金盘。但是我印象很深，李开复有一次在前几年在一本书里，他说他认识到区块链的威力是从 FOMO 3D 开始，因为 FOMO 3D 是第一次在链上，因为你把这个规则透明的写在那儿，大家都只能去遵循那个规则，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透明的一个资金盘，或者是3号一个赌场。但它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链上博弈机制。第三个是 Dark Forest。Dark Forest 的，其实我跟那个 Argus Scott，我专门问了他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 Dark Forest 的为什么现在大家觉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游戏？他说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找到了两个结合点。第一个呢，Dark Forest 的这种游戏玩法，你在 Steam 上能找到一堆，它的游戏玩法其实一点都不新鲜。他只用了一点，就是用 ZK 实现了非对称博弈，就一点就够了。但是我们看很多的现在的 Holy Ancient Game，其实我说实话，那个他们后来做那个 Sky Strife，其实它在这一点上是不如 Dark Forest，因为它没有相比传统游戏有任何利用链上原生的加入的某种 magic point 是缺乏的。我觉得他们更像是用 Sky Strife 去调试去开发那个 MUD 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从传统的游戏当中去学习它的，因为游戏非常古老，你想去发明一个新的游戏模式是不现实，真的是不现实，因为游戏它来源于桌游，桌游可能来源于扑克或者更早的这个，它已经几百年历史了，而且你去拆解那些游戏它底层的那些叫 game mechanics 游戏机制，核心的游戏机制不超过10种。然后对游戏机制的不同组合诞生了不同的游戏类型，然后游戏类型之上，用不同的这种美工设计，然后场景策划，它诞生了不同的内容册，然后诞生了游戏的这种繁荣。但它底层其实是一个倒三角，所以我觉得我们想去，如果一个人说他我能发明一种新的游戏，传统意义上的这种游戏的底层的机制和玩法，那我觉得确实是个天才。那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去抽象出一些游戏的一些底层的这些机制的玩法，然后利用链上原生的东西，让他们俩碰撞起来，产生一些玩家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应用的体验，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是 Web 2.5不可能带来的，因为它只是对资产化进行改造。对 Token Economics，你可以说这些传统游戏玩家也没体验过，但他体验之后发现被割了，他就很难持续去 involve 进来，所以我觉得，对，这是我自己的思路，就是我们是想去寻找一些链上原生的 somehow 的一些 mechanics，只能用链上做的一些 feature，然后结合传统游戏的一些 gameplay 的玩法，把它结合起来。对，这是我现在对权力游戏的一些，就去 ECC 之后一些新的一些理解。
这么说，就好像大概能更能明白你为什么，就你的诸多选择，我好像大概明白为什么你会这么选择。对，
对，是的，就我觉得我比较关心它的底层演化逻辑，这样能让团队早期用最少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生存几率，少走一些弯路。
你刚才说到游戏里面有个倒三角，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倒三角有点像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它最上层的这个内容侧的繁荣，就是你打开 Steam 那里边，其实我觉得那个才是元宇宙。就我很反感元宇宙这个概念，但是我觉得如果真有元宇宙的话，Steam 就是。那它上面这种内容侧的繁荣其实是层出不穷的这些应用。然后你去看那个游戏，它会有一个 tag 标签，对吧？那个 tag 标签是大家对它的分类，但是那个分类已经很膨胀了。它有各种，比如说沙盒游戏都会分为什么策略沙盒，各种各样的沙盒，就是它那个类型是非常多的。但是你把那个类型再去拆解，就是你去找那些最大公约数，就是大家都提到了一些 tag，那你会发现筛选出来可能就二三十种，然后二三十种你再去合并同类项，有些是人造的概念，你再去合并出来，你会发现最多就10种游戏，十种游戏的 mechanics 机制玩法，那个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core 内核。所以我说的倒三角就是这样一个三角，就是它底层的那些博弈玩法，比如说抽卡算是一种，那个，比如说 SLG，比如说 Roguelike，就是 Lulus Wever，大家为什么觉得好玩？就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最低成本设计的一个肉鸽游戏，它的游戏规则，如果你去对照肉鸽游戏，有一个黄金法则叫柏林规则吧，它完美命中了 Lulus Wever，完美命中了所有的那个柏林法则。就那个柏林法则，就是成千上万的这些肉鸽游戏开发者总结出来了黄金法则，就是你满足这些法则，大概率玩家会沉迷会上瘾。所以 Lulus Wever 完美的命中，因为他们最初的想法就是用最简单的成本、最低的成本，借用 IP loot 的 IP 去测试一个肉鸽的生存游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逻辑是 make sense
感觉你现在说的太多，我都不知道怎么问下
的。我有点开启了话唠模式就
来
是，对，因为也确实没有系统性的说过我的想法。
消化一下。这套理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成型的呢？
其实因为我们做 NFT 也做了好几年了，我思考 NFT 的 utility 思考了大概有一两年了吧，就从21年那会儿就在想，然后我们自己也在想，它是不是能做这些membership 或者各种各样的其他这种场景。后来发现需要外界许可的场景，你推起来都很难。然后我就想那个可组合性。可组合性就是你兜兜转转又绕回加一猫，结果你发现加一猫之后就是这个学派呵呵后继无人啊。但651最近让我们很兴奋，就在于它其实用一个比较轻的方法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所以我们也在去跟651去做应用它吧，去做一些场景的尝试。就是我其实还是很兴奋，就看到持续不断还是有人。从4337到651，还有其他的这些协议，大家还是在持续不断推进这个事儿。就我觉得 NFT 的可组合性，就像屋子里的一个大象，人人都看到了，但是人人都选择无视，因为之前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正统性号召大家去使用这个某个协议去实现。那我现在看到651，又看到 EW，看到权力游戏的这些兴起，我会觉得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
你说 NFT 的最大的长板就是可组合性，是吧？
对，我认为是这样。
这句话怎么理解？因为我其实对 NFT 的可组合性其实没什么概念。
我想一下怎么解释啊？就是严格来说，NFT 的长板有两个，一个是可组合性，一个是互操作性，就这两个概念非常接近，但是又稍许有些差异。可组合性其实是由合约它的天然的这个属性带来，就是两个合约它相互调用，就简单来说，相互调用就有点像是某种组合，对吧？像加一猫，它公猫母猫的繁殖就是两个合约进行了一个合约之间的一个互操作。这个可组合性其实它是无处不在的，就是比如说你用 UNI 的那个 V3，它的每个 LP 其实也是一个 NFT。就是你会发现 ERC20 玩到极致，它就会变成了一个非同质化资产，就这个很有意思。那现在我觉得这种可组合性，其实在游戏里直观来说就是，比如说一个 game character 是一个 NFT，然后它持有的各种道具，你用651把它和这个 game character 关联起来，那有点像是你在 OpenSea 里，你现在持有一个 Azuki，它是一个单独的一个 collection。那你用651给这个 Azuki 开了一个 AA 账户之后，那就相当于这个 Azuki 变成了资产持有人，他持有了若干个其他的小的 NFT，比如说一个帽子、一个鞋或者是一个 loot。那这些 NFT 它通过这种AA 账户的这种所有权关联，它就变成了更像是同一个 collection，就它就通过这种所有权的关联就组合起来。对，这个就是一个直观意义上的可组合性。互操作性呢，它其实有点像是 Pixel Law 做了那个 case，就是你在 A 游戏里的这个道具，然后在 B 游戏里，它也能去使用，就是不同的游戏之间，它这个资产道具是互通的，就大家遵循一个共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规则，有点像是一个物理规则，就它的物理规则就是大家都在二维世界，仅此而已。然后不同的游戏去设计不同的这个在之上的这个 logic rules。然后这里边的这些 NFT 就能跨游戏去进行互操作，对，大体上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这个我解释的可能不够精简，就偏感性化。就是其实可以去看一些那些从协议层的一些精准的定义，会更准确一些。要不我讲讲我们在做啥吧？
好，
就是，我们其实是。就刚才这些其实都是我的思考，但我们在做的其实是那个应该来说是，跟我们想的是知行一致的吧。我们首先认为那个链上生命体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概念。这个其实加密猫我觉得就是第一个链上的生命体，它虽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就是它其实规则是严格的设计好了，你只是遵循那个规则。在摇骰子，但是我们觉得这里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做，所以首先我们比较认可那个autonomous life 或者说自主生命体我们觉得在链上培育一个可交互、可组合的一个生命体会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选择了那个原猫自动机。原猫自动机它其实这个概念可能大家很陌生，但其实它已经无处不在。近的，比如说新冠病毒的这个传播模型，它其实就是用原猫自动机是做了那个数学模型算出来。然后像那个瘟疫公司那个经典的游戏，它的底层其实就是用原猫自动机去实现了模拟。那我们现在做这个 cellular 其实就是挑选了一个最简单，也不能说最简单，最知名的一个分支，就是抗微生命游戏。然后我们做法其实是挺简单的，但是这里面我们其实想了很久，就呈现出来很简单，但确实想了很久，因为康威在链上去模拟，很多人都做过。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就是刚才我讲了，说了这么多可组合性，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可组合性发挥到极致，看它是什么样。所以我们把那个，我故意不让你去在那个，在那个画布上任意去点那个图形，就大家看到其他的这个康威都是用户可以任意去点，然后观察它的演化。我故意不让这么做，我就是非让你玩家去像乐高积木一样，用一个3×3的一个最小的一个 cell。我让你去跟自己不同的 cell 进行拼接，然后你可以跟其他人去交换这些积木，然后把3×3的 cell 当成一个最小的一个拼接单元，就像生命的这个细胞一样，然后你用不同的细胞、不同数量、不同类型的细胞把它拼接起来，它自带可组合性，因为它的这个组合的这个排列的方式就决定了它的在链上演化的这个命运，或者说它的这个。生命周期，那我们希望你合成出 life，然后这个 life 呢，我们可以提前让你去模拟，就是在合成之前，我会提前告诉你哪些 life 是几代之后就死了，哪些是可以持续的生存。因为这里边康威它本身虽然只有4条规则，我们都给它放到链上，它可以在链上自主演化，它其实游戏深度是很深的，因为它是那个图灵完备的，所以理论上你可以像那个在 Minecraft 里面一样，用2万多个那个像素点就可以拼出来一个图灵机。这个其实有20年前就有人做过。那这里面我们其实希望给玩家最大的这种 UGC 的这种空间，我们只定义它的物理规则，然后你去合成各种各样的 life，然后在链上按照不同的进化分支，让它去进行表现型的演化，就是它是个动态 NFT。然后它可以在不同的分支里去跟环境交互去演化，啊，这个就是现在呈现出来的阶段。但这个阶段在我们的规划里还是非常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有点像是游戏角色的生成器，就有点像是你在包子里去合成了一个物种，然后或者说有点像是你在那个 Minecraft 里用那个合成工作台用不同的这些 basic elements 去合成了一个道具出来。然后我们正在开发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就会引入多人之间的这种博弈，就是把这些合成的 life 变成游戏的角色，去进行 SLG 游戏的这种对战匹配。然后我们甚至应该在月底就会推出基于 life 的一个魔改版的一个吃豆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还挺好玩的。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其实不复杂，核心就是两点。第一个就是把 NFT 的可组合性打满，看大家能玩出什么花样。那我们甚至不一定只做一款游戏，我们会基于这套有点像 Loot 的这种体系，就是你可以认为我们现在发行这个 Cell 就像 Loot 或者说初代的加密猫。那我们后续有可能会基于这些底层的 Asset 去尝试不同的这种游戏机制的方向。对，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个事情。就是用 NFT 可组合性叠加那个我刚才讲的这种游戏机制，然后看它能长出一些什么样的新东西。
听出来，这就是新一代路特瑞。
啊，不敢说新一代吧，希望能继承加密猫的衣钵，做点不一样的东西。
超越路特，新一代加密猫。
可以，这是你说的啊。行，这个大体上就是我们在想。对，然后我们其实也挺希望能和一些其他的游戏团队合作，因为我们还是比较专注在一些其实有点像协议层的这些机制的设计。然后我们会做一个 showcase， 在月底左右，比如说2049期间会做一个 showcase，那我们也挺希望和其他团队去合作，我们还是比较 open 的一个状态，基于这个，大家可以开发各种各样的游戏。
因为我们这期是播客，所以就可能大家听下来还是会有点，
抽象是吗？
对，那没关系，我会在那个 show notes 里面放一些，就是比如你们那个视频的展示，或者说
OK。
网站本身，然后就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实体感受一下。就是，我觉得下游戏是一个，就 Zelda 的这个游戏，就是匡威这个系列的游戏，就是你实体去看那个细胞怎么繁殖、怎么动的时候，我还挺受触动的。
对，它是有这种美感，就是其实我自己啊，我自己其实对这个很着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人工生命的爱好者。人工生命它本身是一个独立的学科，然后它其实都在研究怎么在体外演化生命、进化生命。然后我其实有一个认知，是我们自己生活在模拟世界，就是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一个。不知道是怎么被构建出来的一个模拟世界游戏，因为现在物理学前很多事儿根本解释不了，但是你用这种方式去思考的话，它其实迎刃而解，只是我们现在可能我们还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但是假设这是现实，那在这个模拟世界里，你选择怎么过就很好玩了。你本身就是一个 game character，然后你一个 game character。就首先你天天想着财富自由，那不就是在游戏里去赚那个游戏币吗？去真的变成打金工作人，那你是不是能做点有意思的事情？你在一个模拟世界里再造一个模拟世界，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
那这是不是会让我想起《普罗米修斯》里面，游戏角色总是想着去找到他们的
母星是吧？找了他的母星，这飞到他母星，想给他的创造者对话。
是你刚才说，如果我是一个 game character，那我肯定我比起我去自己去打金，肯定是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 game character，肯定是更好玩的。
赚个成就感，对，
对，然后《普罗米修斯》里面就 exactly 发生了一样的事情，就是人类创
是，
造的 AI 很迷
对，
糊，AI 醒过来了，为什么？就
对他觉得我不要做你的傀儡，我不
对，
要做 Ghostling Shell，我要做那个 Ghost。但是这个事儿，哎呀，我其实挺多困惑的，我没想明白这个事儿，我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些指点，就是我们如果真在模拟世界里。其实很多事情都没太大意义，很多的事情都没太大意义。
如果我们在模拟世界里面，然后我们创造了一个。那 AI 是我们在模拟世界里面创造的一个新的生命，对吧？
对。
然后，模拟世界里面的角色其实是希望打破这个模拟世界，想跳到上一层的世界里面去。
对，这是一种本能的冲动，但可能会带来自身的毁灭。
对，但是我估计，对，那如果我们能够打破这个限制的话，我们会碰到我们的造物主。
我举一个很细小的例子，就是这个事儿细思极恐。就是我有一天在玩那个 Switch，就是我，然后我走到那个水池边想捉鱼，然后在里面溺死了，就是他在水里面挣扎了，那个画面很真实。然后那个我母亲在边上，她叫我吃饭，然后我就把那个屏幕没关，就是在那儿濒死的那个状态就走了。他说：“哎，你那个人都在水里淹死了，你不救他一下吗？”我说：“没事了，等一下他会复活的。”然后他说：“呀，看着他都快死了，很难受，你去给他，救一下。”我吃完饭我就在想，我突然想起来之前马斯克说过一个东西，就是如果这个世界或者我这个宇宙里除了人类之外没有智慧生命的话，那大概率我们就是在更高维生命的一个机顶盒里嘛，就是在那个 Switch 那个盒子里。”对吧？我们可能就是在某个世界的一个那个林克，然后 在那个水里溺死。就是这个事儿，当时突然让我有一种很苍凉的感觉，就是你感觉很多事情其实没太大意义，就是你以为自己在探索整个世界，比如说林克吧，就是假设你是林克，对吧？你是一个自主生命体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主生命体，但是你的命运已经被书写了。你再徒劳也挣扎不出那个玻璃盒子，对吧？你走不出那个世界。然后你的不同体验的人生，就是 就是一会儿在这儿死了，一会儿在那儿死了，然后你在不停的投胎转世，体验不同的人生。它不像我们一个现实世界的投射。我一直觉得塞尔达里边那些地图，我觉得它是有意的去复刻了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地貌，
是。
对吧？它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一个哲学作品，所以我不舍得过关，你知道吗？我2年了都没过关，就最后一关我一直放着没过。然后王国之泪出来了，我想买了王国之泪再把那个过。就大概这种感觉吧，但很多困惑，这里边我很多困惑，但是我隐约感觉其实，就当时有一个大哥前段时间跟我说，他说他在《道德经》里获得了很多很多收获，就是，可能有些困惑可能在一些经典的著作里能找到解释，这个有点扯远，但这个事儿我最近确实时不时会琢磨，就你在人工生命。看了多了，他们很多人其实也在想这些问题。比如说今年那个 ECC 之后，我本来想要去那个，就是在那个日本，他会办每年一度的那个人工生命的那个年度会议，它是一个偏学术性的会议，但其中有一个子论坛就是那个人工生命和那个 video game 的结合点，他会请一些著名的游戏公司讲讲，在游戏怎么应用了人工生命的一些理念和技术。其实游戏行业它已经意识到自己设计这些游戏的一些局限性，就是有一个说法很有趣，他说 3A 游戏啊，就我们觉得是现在工业界的一个天花板，它是代表人类最高的这种创造力和智力水平的一个呈现，但是其实它的制作方式非常非常的原始，我加引号的原始，为什么原始呢？因为它堆的是人力，对吧？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它跟你在17、18世纪在那个威尼斯买一个刺绣的那个一个精致的一个，比如说在国内买一个丝绸，或者在威尼斯买一个精美的面具，我觉得那个东西跟现在的这个3A 游戏是一样的，它沉淀的是这些最 talent 的手工艺人的智慧的成果。但是你想一下，3A 游戏开发3年，然后全世界这么多工作室赛马，然后跑出来一个。可能他开发时间要几千个小时累积起来，然后被你20个小时给消耗光了，20个小时都多了，可能10个小时，平均10个小时就消耗光了，所以它的生产侧和供给侧和消耗侧是完全不平衡的，几千个小时，然后10个小时消耗光，那你又要堆几百个小时出一个 DLC，那你这个怎么平衡下去呢？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意识到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他想用 AIGC 去生成内容。那这是浅层次了，那是不是能用一些人工生命的机制去自动的生成这种机制？比如说前段时间英伟达出了一篇论文，他用 GPT-4 训练一个小人儿，然后在 Minecraft 里，他能自己给自己编程，他能在不同的环境自己给自己自然语言编程，然后去在环境里生存，然后如果能活下来，他就把那个编程的那几行代码沉淀成一个技能库。就变成一个技能，然后他将来换到新的环境里，他会调用这个技能库，就真的是像人的一个思考过程。我觉得那个是 somehow 是游戏的未来，不是要靠堆这种内容侧，就是给你制造一个沉浸式体验，需要这个确实需要，但是这个事儿我隐约感觉它投入产出比太低了，就是不管对一个公司来说，还是对这个行业来说，或者说对玩家来说，我们天天在那儿骂，你看塞尔达延期了多少年？今年我觉得能出来都是一个烧高香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将来肯定会有更优的一个解法，它能用某种涌现的方式，就是大家共识肯定是涌现式的游戏是最好的。涌现其实就是用了人工生命的一个，这是典型的一个人工生命的理念，就是用简单的规则产生混沌效应，产生那个不可预测的混沌效应。那这种涌现现象。是，我觉得是很多人，很多游戏设计师毕生追求的，但是你不一定有那个机遇能做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你会发现，是前沿的游戏工作室它的一个探索的方向。我指的人工生命，也是人工生命的团体这些科研团体想去在游戏行业去实践它的理念，因为游戏是最好的一个思想的实验场。那他们也在探索。那我觉得我们。想做的就是在链上用这种新的媒体介质， 就如果从游戏发展来说，就啊对，还有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就在 ECC 期间，大家经常做的一个比喻，就是现在做的这些 fully 安全 game，就像当年我们再去做那个手游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刚开始是移植这些 PC 游戏直接到手机上，后来慢慢摸索才用了啊 mobile 什么一些移动端特有的特性去实现了一些适合它的游戏。就我们现在做链游，其实 fully 安全 game 我觉得也在这个阶段，就是。对，这个就是我的一些想法。
你刚才说到人工生命，就是这个，就是跟我们平时，比如我们人这些生命是不一样，对吧？就它。
对对，人工生命它其实这个词，你会就能感受到它和 AI 的关系，它叫 artificial life。AI 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两个学科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出现的，然后这两个学科也是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在相互的影响，甚至很多深度学习的那些大佬，最早期都是在人工生命这个学科出来的，就是他有些算法其实借鉴了人工生命的一些算法。就是人工生命，我举几个具象的例子吧。它早期其实就是在电脑内存里跑不同的程序，然后把内存当做一个有限的生存空间，然后用遗传算法或者不同的策略，然后看哪个程序能在这个内存里经过若干时间、长时间的运行，它会变异、会进化，它能生存下来。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看看有没有什么，不管是对那个游戏开发、对现实的生物、物理有没有什么启发。就简单来说，它是想在非碳基以外去，研究生命的进化的过程。所以，你看加一猫的那个0101的那个基因组，其实就很像是人的那个基因啊。它甚至完全复刻了 ATCG 是四个二进制的数组啊，二进制位，然后对应一个基因。它其实是完全有意识的模拟了这种真实生物的这种生命构造。其实加一猫就是一个典型的人工生命理念的一个产物啊，它其实有意或者无意的去实践了这样一个过程。然后其实，在很多游戏里都应用了原貌自动机或者人工生命的理念。就我刚才提到了瘟疫公司，然后无人深空应该是用了某种分形算法，然后还有其他一些矮人低保的这些地牢生成，这个就很传统。Anyway，这个其实在游戏行业它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很多都在用。
之前我还没想到人工生命会跟 fully autonomous game 扯上关系。
对，我觉得它跟游戏行业其实已经有很深的渊源，只是 AI 的这个太显性化了，所以它的光芒就完全被 AI 给盖住了。但是它其实，就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个机构叫圣菲斯研究所，那个是在几十年前提出了人工生命这个理念。他当时就召集了一堆不同领域的科学家，有研究物理，有研究化学，有研究计算机，有研究生物的，都是最顶尖的，甚至有些是诺贝尔奖得主，还是非普利。菲尔兹奖之类的，然后聚到一起，然后去想打通不同学科的边界，去探索一条新的能引领人类进步的一种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所现在还很有名，然后其实有很多非常创新性的科研的成果，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东西。
好，感觉我们四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哪个问题没问到呢？
好像。我想想，我聊了有点多，都没让你插上话。哎，我主要是好久没有去系统表达这些想法。我觉得大体上也没什么。然后我们基本上下一阶段就会基于 MAD 去在月底吧，做出我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戏。就现在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Minecraft 的合成工作台，
嗯，
所以到时候也请。欢迎大家来多体验体验，多玩一玩吧，就是好玩不好玩，都来试一试嘛。
吃豆人，我感觉。
对，吃多人魔改就挺有意思。对，我应该要感谢修行，我受了一些修行的启发。
怎么说？
这个就留个悬念吧。
啊 说起来，说醒和吃豆人都还是。特别早期的街机游戏啊。
对，我其实最近我们在密集的研究早期的街机游戏，因为那个街机游戏那个阶段，我觉得跟现在权力游戏的阶段是有点相似的。 它有很多相似点。我还是相信我们能找到一条自己的路，而不是去受流行的游戏趋势的影响。就你其实想去迁移也迁不过来，它的整个受众文化、基础设施、它的用户构成、市场预期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还是挺希望我们能找到一条自己的路，就是像家爱猫那样的横空出世的感觉，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说实话，在游戏方向上，就很少有那种感觉。
为什么说就是现在的Unchained Game 跟街机是有类似之处的？
因为街机当时它的基础设施其实是很差的。我举个例子，有个电影叫《俄罗斯方块》，对吧？那个电影其实就给你讲它当时怎么被搞出来。它当时那个，我记得是。那个游戏公司设计俄罗斯方块的时候，它一开始是没有那个彩色屏幕，然后那个像素其实是很有限的，然后他们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条件下，比较适合的游戏其实是很受局限的，所以他当时看到那个俄罗斯方块之后，就是不惜就 all in，就不惜一切代价就要引入这个游戏，这个就很像你把那个。俄罗斯方块那个是任天堂还是哪个公司？我有点忘记了，就日本那个，
应该
对，那个公司你就当做是现在的 Layer 2，对吧？它整出来了一个下一代的一个街机，然后它的性能比上一代有明显的提升，但你用现在视角来看，其实还是很原始。但是它现在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俄罗斯方块，能完美的利用它的这些 feature，然后去做出一种新的一种游戏的范式。其实俄罗斯方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涌现式的游戏。用最小的规则让你沉迷，然后未知性，然后组合性，非常非常的优雅。所以我觉得 StarNet 它现在其实就是想做当年任天堂他们做的这种事，从某种意义上。然后 Pac-Man 其实也很典型，吃豆人也很典型。他当时想去做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刚研制出来那种可以有彩色屏幕显示的那个型号的机器，所以他就把那个。吃豆人做成黄色，然后几个幽灵做成暗色调，背景也是暗色调，然后想去吸引女性玩家，就是他其实也是充分利用了他一些新的技术的 feature，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做了一些原始性的创新，这个过程我觉得比现在工业化了这种 3A 游戏的历程，可能能带给我们更多的启
期待玩到你们的游戏。
发。没问题，到时候那个会。第一时间发给大家体验。
要不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的，谢谢程秘书，谢谢李阳。然后希望我们华人的应用开发者能在权力游戏方向再续辉煌。好，
拜
谢谢大
拜。
家，拜拜。